好，各位师兄好，又到了我们每周四的香香茶馆的时间了。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公案的是毕子云师兄，我们稍等他一会儿。刚好上周啊，我们有个公案是讲到那个有个叫刘铁墨的那个紫湖禅师里边有一段，我先给大家贴出来。那个我们上次是我讲错，我也没查，后来下去以后我才注意了一下这个公案。这个刘铁墨呀，他本来就是个尼师，我上次以为说的别人，我把这公案贴上来就是这一段。尼道参这个师就是我们上一周讲的那个紫湖禅师，如墨是刘铁墨否，那曰不敢。其实这个刘铁墨就是这个尼师，这个尼师就是这个刘铁墨。然后他是完了，这个紫湖禅师说，再又问他左转右转，刘铁墨说的和尚莫颠倒，师颠倒。这一段公案我们上次就把这个人，因为之前我是没看，后来回去看一下才知道，这个刘铁墨就是这个尼师，这个尼师他是住在这个离韦山禅师那儿不远，离他住得很近，所以五洞会员里边讲到那个韦山灵佑禅师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个刘铁墨。这个上节课的失误跟大家纠正一下。跟这个类似的有一个风干禅师的这个有个公案也给大家也贴出来，咱一起看一下。
喂，
有没有声音啊？
哎，弟子兄有，你稍等一下啊，我
你先说，哎，我听到，
上周有一个讲错了，那个就是风干禅师啊，他一个人到五台山里边去五台山参访，完路上问那个遇到一个老人家，然后这个风干禅师问：“莫是文殊吗？”然后这个老人家就回答：“即可有二文殊。”是这个风干禅师刚要礼拜还没起身呢，这个老人家就不见了。这是这个风干禅师这一段，咱可以和这个刘铁墨这一段对照着来看。他你看刘铁墨他到紫湖禅师那儿，他一进门紫湖禅师也不是问他如墨是刘铁墨否，和这个如墨是文殊吗，是不是这个问的都是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禅师作家呀，他说话从来不是无那个没来由的，法不虚实啊，问话一定是泛指机缘嘛哈。但是这个刘铁墨他还不像我们这个风干禅师在五台山遇到这个老人家，他这个回答的是显得更利索。莫是文殊否，他即可有二文殊，直接就给这个风干禅师接怼回去了。然后这个刘铁墨的紫湖禅师问刘铁墨的时候呢，他先说也不敢，这个还是有客套在，有人情在，所以显得非常没有力量。然后这个紫湖禅师再问刘铁墨的时候，左转右转，哎，这个时候他这个你看，哦，你原来是要勘验我呀，所以这个是和尚莫颠倒，这是。你本身是回答这个紫湖禅师了，这个紫湖禅师这一看是变打的两个人，这样才消停了，和这两个公案有相似之处，接下来和师兄们分享一下。这个是上节课我们讲错的一段。今天那个锵锵茶馆是毕师兄和大家，毕师兄也来了，毕师兄那你上麦吧，我把你那段贴一下。
好的，
这老师兄啊，
你念一下，
一师兄说这个回音大有可能是什么，就两个人同时开麦，这时候就有回音。灵鹫贤禅师啊，咱们先看看这个公案原文。说池州灵鹫贤禅师上堂，是汝诸人本分事啊，若叫老僧道，即是与蛇化毒。师又分问， 你说话读几不问，如何是本分事？师曰：舍离是道看，僧你再问。师曰：话读做吗？啊，就是这么一个公案。就是这个灵鹫禅师上堂啊，他就问，你看禅师说话，他句句不离啊，句句都是说直指心性啊。他说：是汝诸人本分事啊，但是呢，他就是说为学人指示啊，这是一种方便啊。但如果叫老僧道，你就他如果去反复的这么用语言去烘托啊，去开示啊，即是语舌化毒，那就是说有点画蛇添足了啊。就是因为是咱们就说嘛，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去烘托去描述，都是不可能说到的啊，都是自己为自己自心的下的这一个注脚啊，所以这叫语舌化毒。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队伍里有一个僧人啊，他就问了，他说：语舌化毒即不问，如何是本分事啊？这个僧人呢，看起来好像是也有点误触啊，因为他不然他不会这么问的啊。他说：语舌化毒，那先不说什么是语舌化毒，那什么是本分事呢？这个在宗下叫厌毒问，他直接问这个灵鹫禅师什么是本分事呢？灵鹫禅师呢，他也不是就是他也是这个大禅师是吧？他自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应对方法，他不直接回答他反问这个僧人，他说：舍利是道看，就是让你去说一说，说说看，然后僧你再问。师曰：化毒做什么？你看一下就把这个僧人啊，就是检验出来了。就是这个僧去问灵鹫禅师，灵鹫禅师反让这个僧来回答，那正好也是想检点这个僧人的落数吧。这个僧呢，他你再问他，就是他就答不上来了。让师曰：化毒做什么？其实这个事情是本来现成的，你还说就本，既然说是本分事是吧？你还要去思考一下，去想一下啊，看看怎么去回答，要用这个心行造作出来一种说法。所以这是说画图做什么？你这个就已经是画蛇添足了啊，就是这是这一个公案。师兄们看看这个公案有什么讨论的？咱们就是公案嘛，就是一块学习，互相都说说，没有一个谁对谁错啊，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心得啊，各位师兄可以说说。这个公案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啊。袁师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暂时没有。师兄们也好像也没啥要说的。这个通常这些禅师们上堂开示也都是凭直抒胸怀，本分道来。其实已经说了，但是这个我们一直也是强调，道要自修自证。别人从门入的不是加分，或者是你从别人那讨个消息来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毕竟不是自己的。所以从古至今，祖师大学也一直在强调这件事。这一段也是不离这个。你像奇怪呀，这个僧在讲信名义。这个时候确实又该下放了，所以师传问他一句：“话是这么说吗？”就是他这名义就是在话俗，这个事儿是直接打，就是直接现成的，不再去想，再去做意思思维去做解，别想解释个什么，就已经离职了你，离到远你。我说完了。
也行，我再补充一点这个地方，就是说僧你意啊，就是说他僧人要是想一想再回答，他诚然他可以说是看古人的公案，学祖师的话语，但是他就是学的再像啊，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听起来挺高妙的啊，但是呢，他不是他跟自己的心地 毫无交涉，全无交涉啊，这个不是自己的自证，所以说也不能，就是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嘛，啊，这个与自己的修行是没有半点好处的啊，所以说没有必要这个一二代目啊，或者说是从别的地方学来的啊，就是好像要表现一个什么，表现出自己的这种知见来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严师兄，咱们说下一个吧。啊，这个比较短，说明水和尚问，如何是顿获法身？啊，师曰，一透龙门，云外望，莫作黄河点墨鱼。啊，这个故事他要简单，就是说还是问的很直接，就怎么样就是顿获法身呢？啊，就是用咱们现在的话，如何是这个明心见性啊？就可能这么说了。然后这个师曰，这个师应该还是这个灵鹫贤禅师，说一透龙门云外望，莫作黄河点鹅鱼。啊，其实他这么说就是去烘托出自己的这种心态。啊，一透龙门云外望，啊，就是去比喻那种不再粘着于事境事项上的这种啊心态。莫作黄河点鹅鱼。啊，就不，你什么是黄河点鹅鱼啊？就是在这种就是在这种着相的这种境界中，在境界中粘着不放，执着不舍啊，就像黄河里那个点鹅鱼一样啊，一直在这个境界上分别不休啊，他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看看师兄们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啊，其实都可以说一说啊。旭峰师兄，你有什么想这个聊的吗？关于这一段？啊，姚师兄说，点鹅鱼跳出龙门。姚师兄，那你上麦说一说吧，你上麦来说一说。
那故事对不对？
你这一开麦还自由麦还不行，好多时候麦没关。
姚师兄是不能上麦吗？还是
对
怎么行？我看这个状态好像是现在就是主机模式，可以你自由说话吧。
我刚才换了一下，但是他麦的声音太多了，反应太大。
姚
师兄打字吧，打字。
姚师兄打字吧，你打字再多打一点，多说说。还有其他师兄对这一段有什么想发表意见的，也可以说一说，打字和上麦都可以。
这个他这个的禅师回答的挺文的，因为这师回答的其实这个和我们经常师兄们经常问老师的我怎么明心见性啊，或者是我怎么用功啊，然后老师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就是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做禅禅和念佛和修密，一门深入，顶起谢绝。其实和禅师这个一透龙门云外望，莫作黄河点鹅鱼有相近之处。你要讲成佛讲修道，那不是普，我们常说学佛不是那个乃大丈夫事啊，非将相所能为。你首先你要志向高远，你要立地了吧，这个志向定高点，然后你才能谈到什么明心见性或者顿获法身呢。所以他这个前三世这句诗也是告诉别人这一点。那 说四个人去湖北要有个计划，要定个目标嘛。就何况是出事吧，也是你要自行高远了。
我看这个哪儿，这是啊，南宁的张地杰师兄啊，说的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我们这本来就是在胡说八道啊，你还把这还叫这个事儿？你还以为我们是我们讲的又不是说在教课，又不是什么，大家都是各成己见嘛，各抒己见啊。你也可以上来说说，嗯。
对，我们打滚一直那个。一直强调的宗旨就是大家师兄们随便坐在一起聊一聊，我们只是借着五灯会员里边那些公案做个由头来跟师兄们聊一聊。千万别以为说上麦的师兄就怎么样了，我去或者说我们该讲课怎么怎么样。大家我们自己没这么想，希望师兄们也别这么想。这里都是师兄，大家关于法，关于修行，关于公案，大家都是知书心白，就是这样聊一聊。别我们自己也别想多了，你也别想多了，不然我们进行下一段行不行？
可以可以。我看田师兄在这里也下了一个，说如何是顿悟法身，说顿悟法身。这个就是大家这个你看古代禅师吧，他接人的方面不一样。你像这个禅师的风格，他就比较文艺，是吧？他说话他就用诗的形式。古代有很多禅师都是这种风格。那还有个师兄啊，他就比较直接啊，他说话他就比较这个不绕圈子啊，就是这个是风格的不一样啊。所以职业路上五灯会员上这么多的禅师都各有各的东风。仰山问寂寂无言如何视听，是曰无缝塔前多雨水。僧问二比无言时如何，是曰是长。还有过长者无，是曰有，曰请师唱起，是曰玄珠自朗耀，何须地外光。这个仰山禅师问这个灵鹫禅师说寂寂无言，寂寂就是说不说话的样子，形容啊，这个时候如何视听啊，你怎么去看，怎么去听啊？是说无缝塔前多雨水啊。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怎么理解，是说的什么意思？什么是无缝塔前多雨水啊？然后僧问二比无言是如何啊？二比无言，那这个僧人他问的他总是境界啊，他说这个二比无言，这个时候就怎么样了呢？然后师曰说是长啊，他说这个是长啊。然后这个僧人又问了，说还有过长者这无啊，就是说长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吗？然后师说有啊。然后僧人又问说请师上起，那么你说一说什么是这个长以外的东西啊？师曰玄珠自朗耀，何须地外光啊。就是说这个本分事情本来如此啊，所以叫玄珠自朗耀，何须地外光，你不需要从这个外面再借一个光啊，就是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了，还是说这个是还是说形容法性的啊，形容自己的真如自性的啊。大家可以补充来说一说。这个玉师兄问长是指什么？我的理解就是这里说的这个长啊，它就是一个
有相的境界啊，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场啊，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大家的意见。啊，杨师兄，你可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个地方这个场的呀？
我猜的，这是像我妈一直
跟我
说话，是吧？
对，袁师兄，我是不是跟你说？
于师兄问平房还是分房？我的理解是平房，就是日用的那个平房，平平常常的那个平房。这养山呐、啊，他也是作家呀，他是也是可能故意来。跟这个闲禅师来互相参验吧，或者是互相这个那个两个人做作家相对吧，寂寂无言如何是听。他其实两山他是属于名词顾问，所以这个闲禅师就是说无缝卡田多雨水，哎呀你这口水湿漉漉的，你都心知肚明，你还来问我，你就是就我们常常是在口水湿漉漉的，这个闲禅师就是无缝卡田多雨水，都是这个意思。然后旁边可能是旁边有个学生吧，那里无言是如何？就是说前面这个养生和这闲禅师，哎，那他们这两人不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理解呀？所以这个生人呢？他又落到这个思维里去了，本来是这两个前面的两个参事人有点斗嘴玩那个意思，结果这个生人他在这，哎，那他俩说话你看有来有往的还挺热闹，哎，他俩要不说话的时候那怎么告诉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什么第一义呀、啊、明心见性呀、啊，就是你看这个高低呀、啊、不平等，就这个分别就已经出来了，在这个生人的完了，这个闲禅师说是常，哎，你别想多了，就是平常。完了，这个生又说，那还有过长的无吗？你看他还是不清醒，都已经跟他说长了，他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一个习惯，就是总是在不平等中，在这个高低分别有没有这个不，我们就是。常人嘛，就是容易落入这种思维里边，所以这个那师傅就敢呼口横声啊，就有那他就请示上级，那您赶紧指点指点我们，教导教导我们嘛。你看他说的这句多好玩啊，悬珠自往要，何须避爱光，就告诉他，你看看这个悬珠，你还过长的吗？这悬珠就是过长的，不在你思维里边，跟他说是这个意思。看看师兄们有没有再补充的。不在思维里，也不在别人家里，就在你自己那儿了。
这个甘肃的李雪平师兄在这儿说无缝塔是比喻佛性。多雨水是指视听吗？多雨水就是它有点这个渗漏的意思吧，在这里啊，就是说多雨水。
我觉得他这个无缝塔，他是说的养山。你要这么往佛性上靠也可以吧。他是骂养山的话。对，这个是就跟这个学人这个拧着劲儿来，你不要过长的吗？我就给你个怎么过长的，悬珠自往要，何须避外光？ 你这个岁数就是说看他哪痛就往哪扎他，看他能不能扎出血，不知道这个看了这个星灯也没啥回应，还是没扎出血了。
他这个地方说悬珠自朗药，何须避外光，如果是这么说话的话，他肯定是有落出的啊。
他还是对那个僧人的那个
问题，对，那僧人说请师唱起嘛，就让他来说一说，他是针对这个僧人去说的啊。你不然如果说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他去说一句悬珠自朗药何须避外光，那这一句就是多余的，就是无事生非了。实际上
对对，一定是要看这个来人的这个机缘，或者是公司的用功的程度呀，看什么人给来，看人下菜碟儿，就是这句话。
杨猛师兄说，悬珠自朗药何须避外光，师提醒问者自朗药。我觉得这个重点好像倒未必是自朗药，自朗药只是顺带这么一说，关键还是说后面的半句说何须避外光啊，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大家都可以看看对这个公案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打字上来。
杨老师就说何须避外光，这一句是说，是说何必问我，其实问是大可以问，但是你在这个他的回话下面，你要懂得回光自照，其实还是让他就是说向自心求学。哎呀，真确实这么讲，公安这个事真的是把公安糟蹋了，应该也让我们招他吧，让他传下来的呢。
先让大家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咱们可以往下进行了。问说今日供养西川无染大师，被者还来否？是本自无所至，今起随风转也，那么则供养何用？师曰，功力有为，不换意相舍。我觉得这个公案倒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说说看。
说师兄们先看看语句上有没有要用白话一下子要通一通的。
就是不太明白的语义，
可以说说看。
他第一句话说供养西川无染大师，他这个大师可能是一个人名啊，但是更有可能的就是还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西川无染，他是在烘托这个自信啊，所以才用西川无染大师啊，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道生说中立有为，不患意相舍那就是说你在用功啊，就是不管你怎么用功啊，这些都是有为法，你只要有功用在，它就是有为的不患意相舍，这个就是跟与根本与了义它是不相干的这叫不患意相舍
就是那句话的道属物，不属修，
就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地方这个说的供养咱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词去理解的，他是不是就在说宝刃的意思供养西川无染大师就是石的土杖子那么怎么去宝刃他呢可以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
西方师兄说一任供养你这个应该是下个语吧，就是那个来人问说那么多供养何用，你可能是接他这个话的了，所以说一任供养。西方师兄你也可以上麦说说。
对，这个也有点像那个黄渤打那个小沙弥似的，小沙弥他礼拜那个沙弥说你还礼拜啥，就是常理如是，常理如是，是他这个也是为啥就不能供养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说的供养说的供养已经是染污了，已经是糟蹋了所以说这个灵鹫师说不换意相舍嘛，我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相干它跟供不供养没有关系西风师兄你这能上麦吗？你能上你就可以说两句跟大家一起聊聊。
可以上，这也没啥说的，这个就你那么的供养合用，它明显落实在灭了嘛，落实在灭了，那么这样你不供养了，一定供养，随便你供养，供养也供养不到我说完了。
好的，西风师兄道生师兄说不供养也不对吧？他这个地方他跟供不供养实际上没有关系他不在这个供不供养里面。
其实前面那个前面是本自无所自起，其实风转已经跟他说了，真正的修行人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不可能随业力而转，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人给他就顺着这个行善师的引脉来了。那么还供养干啥？那我们自做佛事还做佛事干啥？你这个是行善师打的功力有为，佛转一响时，也是刚才基本说那个无用供养，就是常理如是都可以。就这个学员确实给我们转了。
道生师兄说性虚相来写，哎呀，其实这个地方还说什么性和相呢？洛京的嵩山和尚，然后僧问啊，古路坦然是如何？师曰不前。曰为什么不前？师曰无遮障处。问如何是嵩山境？师曰日出，日从东出，月向西北。啊，曰学人不会。师曰东西也不会。这个和尚啊，他似乎也是啊，他似乎也是有所悟出的，所以他来问这个嵩山和尚啊，他说古路坦然时如何啊？就是这个古路已经平坦了，在这个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啊，这个嵩山和尚这个地方下雨答得很亮啊，他说不前啊。不前就是你不要再浮在这个古路坦然这个上面了啊，所以说不前。然后这个时候嵩山和尚又说为什么不前啊？他又疑惑，他不知不理解这个和尚为什么这么问他啊，也不一定是不理解，也可能是在问他为什么不前。然后嵩山和尚说无遮障处啊，本来就是赤裸裸净洒洒的啊，还说什么前后呢？然后这个僧人又问了，他说如何是嵩山境啊？这个话呢就是说他如果因为这个和尚叫嵩山嘛，如果他不叫嵩山他叫洞山，那可能他就问如何是洞山境了啊，也是这么去问他啊。然后呢，这个嵩山和尚就说日从东出，月向西垂啊，就给他这么和盘托出。然后呢曰学人不会，这个和尚说你看他还在这里不会，他还要会个什么东西啊，他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个嵩山和尚是给他就无隐或耳，没有任何的隐藏，直接给学人就是把就和盘托出来，所以说日从东出，月向西垂。但是这个僧侣呢，他认为这其中还有什么玄妙在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师就跟他说东西也不会啊，你连东西都不知道吗？啊，这就是这一个公案。大家看看对这一个公案有什么觉得文字上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想探讨的，可以上麦来说，也可以打字。
这个应该我才看，这应该是两段公案，第一段应该是到那个无遮障处，后边是一段，应该是两段公案，就是粘一块儿。
玉师兄说最后一句败笔，你说哪个是败笔啊？你也可以说说你的看法。 玉师兄，那你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也不会，你觉得是败笔啊？你可以展开说说，说说你的看法。
还有的这个道生师兄请你实名，还有一个就是你学的说不钱是说不现钱，我刚才记得就你说啥，这个是个啥什么意思来着？
钱是向前的意思吧？
师兄看看还有
什么不要再向前。不签就是没什么再，没什么再往，没法再往前走了呀，怎么往前走？所以说不签。一师兄说学人不会，明显没懂，再提醒一下也没用。其实学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懂得什么，他觉得说这个日从东出，月向西垂，一定有什么高深的这个意思含在里面啊，所以他就梗在这个地方了，这是他的问题所在啊。道生师兄说自信显现在面前，那你这不是钱了吗？你说自信显现在面前，这个还有一句认着变瞎呢。你说这个自信显现，那是对不知有的人说的。如果你抱着这个自信显现不放了，那就是另外一重问题了。其他师兄可以都说说，看看这个公案还有什么要讨论。
其实这个问也不算多此一笔，一个道生师兄，学人当然要问了，老师就是给我们问，给我们请教的呀，也他不算是多此一笔，他这么问倒也是正常的，正常一问，就是看他心里的疙瘩在哪儿，梗在哪儿，这个师就是对症下药的，只是看这个药对他有没有起作用。学人也不算多问，师傅呢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就乱开药。 要不然我们要老师干嘛呢？是吧？公安的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前人的这个问答之间或者是回复之间来看看自己的对照一下自己的修为啊，或者我们用功夫的那个很容易对照出来，看看落在哪儿啊，哪些有不足啊，其实可以更多在自心无光返照上，借着古人的这个公案，他们的这个回复，看看我们自己欠缺在哪儿。我觉得公案主要还是起到这个作用。一句一句的去掰那个，给他，就我们可以解释很清楚，可以解释的很好，但是毕竟你还是要回光返照，对照自心，这个才是起作用的。再一个就是有些话吧，用我们现在白话给他解释开了，反而没有力度了。再一个公案好玩在哪儿呢？就是说每个人，你看我们现场这些师兄们看同一个公案会有不同的理解，会有不同的这个角度，这好玩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不妨敞开的多说一说。
韩师兄说古路古时有，现在没有，说古路遇佛性，张师兄他这个只是一个代名词，也不用认得这么死，因为古人在公案里啊，他经常有这些语言去烘托，还有类似的，他也不一定说古路，他也可以说古境，比如说有个公案以前说古境未磨是如何，那古境也和这个古路这个是一个意思的，他不一定用什么去比方啊，你包括这个地方说后边这个公案说如何是嵩山境，那嵩山境说的也是这个事儿啊，也不必要非得把它认死认成佛境啊，这样就没韵味了啊。
对，天津神话师兄对，就是问了一句，他说道还分古今吗？对呀、就是什么古路，这个其实他就是看了名词看多了，还古路坦然，你看看在这些短短几个字用了一句话里边用了两个词儿，那所以我们总是说自己看的太多道理了，就都把这些道理抓着不放，然后再就梗在那儿自己化解不开，所以过来问老师。
他这个学人啊，他说古路坦然，他有可能是说自己的啊，他说古路坦然，那有可能换成现在的话就是说自己见性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见性啊，他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那只不过他说的文绉绉的，他没有咱们现在说的那么直白，他所以又是用古路啊，又是用坦然，他那样去问，但实际他这么绕着说，他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对，他这个意思就是，哎，这个道理我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嘛，古路坦然了嘛，然后还是如何，他这一如何就问糟了，所以实说不浅，你还没有测，还没有真正明白。他然后就问为什么不减上诉，我这样本来现成的，你还什么古路，还什么坦然呀、就把他其他都给他搞了吗？
不钱你可以也可以这样理解，你说不钱就是你别再认这个了，你再认这个东西就掉坑里去了。也可以这么从这个角度。
对，也可以说你别总抓着不放，你抓着不放就错的，就不对了。本来就是你自家的宝贝。 对呀、啊，这个与我和徐师兄的这个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一如何，他已经不坦然了。他要真坦然，他就不会这么问了，是不是？
啊、嗯，好，其他事情看看在这一段还有什么想要讨论的，都可以说说。这个韩定师兄说坦然根本没有遮障，他要是真没有遮障，他也不必要去强调这个坦然呢。问六十俱生是如何？是曰易。曰为什么如此？是曰同。啊，这个公案挺有意思啊。从字面上咱先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学人就问这个禅师啊，说六十俱生，六十一起生起来的时候如何？六十一起生起来这时候怎么样啊？是说异，不一样，跟这个不一样啊，不是这个，然后这个学生又问了，为什么如此啊？那为什么异啊？这个时候他们说为什么如此，肯定是就着诗上面说的异来回答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异啊？这个时候诗不说异，他说同，哎，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公案的意思，各位师兄看看。对这个公案有什么看法，可以都上来说说。薛师兄说韩师兄说六根圆通，那你说说怎么样叫六根圆通啊？
那肯定还没到圆通呢，韩师兄，要圆通了就不这么问了。这个问者一定是教下的教下的学生过来问这个贤禅师的，他六十俱生啊，这都是教下成就的话。
从这个可以看出来，是吧？禅师回答学人的问题也很活泼的，很灵活的，并不是一个任一个思理一个标准答案。你看虚妄师兄说，言而必舍，身意是为意，本自一精明，是为同，对啊，楞严经上有讲嘛，说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其他师兄都说说，看看还有什么看法对这个公案。我觉得这个学生他问的问题就很有意思。各位师兄，他问的是六十俱生是如何？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就问的。很奇怪，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发问。杨师兄，你觉得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教价的嘛，教价的他八十啊那些就可能看的多了，等他就是六十俱生时候是什么样的呀？他就过来问这个 天山是答义，六十俱生都起来，那十二类生就是这么来的啦。那十二类生那肯定各个不一样啊。这是我们从字面上可以这样理解啊，就这样。从我个人角度是这样说。那他在为什么有十二类生啊？那同肯定是，这不都是因果吗？这不都是因果规律吗？肯定都是一样，都在这个因果规律里边呀、啊。那就肯定是同啊，谁能逃出这个？是不是？就是字面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其实禅师这个答话还是想斩断他这个思维，所以也没跟他讲那么多。我们这一说，其实把很多意思都给冲淡了。我是觉得这样，其实有时候不按解释太白了，听不好。这个一个是韵味少了很多，另外里边的很多意思，不是说我们这一句话就能完全表，我觉得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学人这个地方，他什么都问如何，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你六十俱生这个也有什么值得问如何的吗？师说的意，那俱生就俱生呗，那六十不一样，就这么回答他，很直接的。那然后这个学人又问为什么如此啊？那这个时候师又不要让他着在意上，然后又说同啊，本来本是一应灵嘛。
对，就像我们说，老师我渴了怎么办呀？那喝水呗。那饿了怎么？饿了吃饭呗，其实是这个意思。禅宗啊，就怕讲道理，一讲道理就已经不是禅。但是呢，就是我们白话这些文古文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说一下。但是你千万别执在这个字面意思。这几个刚刚我们讲过来的这几个公案，其实都是。这几个学人啊，都是集在这个字面上去了。你像这一意不一语啊，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语在那儿去了，所以这离第一意很远。
好，这个公案各位师兄看看还有什么意见想发表，都可以说说。
对，同学是不是连禅师答心不答语嘛？现在我完全都是在这在语外上转，在字面上转。也不妨聊聊。
对，就是红学师兄说的这个答语即非禅师，那禅师说话都是就着这个学人。问处觉得哪个地方有落处，直接是在他这种这个心上下手啊，直接就是斩断学人的落处，都是这么去说话的，并不是说顺着他来讲道理。你说什么是六十，六十俱生是如何，再给你掰扯一下什么是六十，那就不是禅师的，那就是说本来有一重枷锁，又给学人又套一重枷锁。与师兄说不理解六十俱生是个什么表面意思，我也觉得他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但是从字面上讲，那就是说这六十一起升起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六十同时升起问这个时候怎么样，
那就是问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同时升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六十俱生是如何，就是这个意思。
好，这一段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就往下进行啊。这个是日子和尚。日子和尚因亚西来参，师作启示，西曰：至老山鬼，犹见某甲在。师曰：罪过，罪过。师来，师之对。其欲进语，师便喝。西曰：大阵当前，不妨难遇。师曰：是是。西曰：不是，不是。赵州云：可怜两个汉，不识转身句。这个公案还是蛮有意思的。咱们看看他的这个字面翻译啊。日子和尚因为有一个叫亚西的人来参访，然后呢，这个和尚就做起誓啊，装模作样的做了一个要起来的样子。这个时候亚西就说：这老山鬼，这老和尚，犹见某甲在。你还能你还见到我了这是很有意思。然后师曰日子和尚又说：罪过，罪过。师来，师指对。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师来，刚才师指对啊，刚才师指对，你看他还要对话，要有一对。心欲尽语，师便喝。这个时候啊，亚西又想说点什么东西，然后日子和尚就喝他然后亚西说：大阵当前，不妨难遇。你看看这两个人的心态就看出来了前面又是对，后面又是遇然后还有大阵当前，你看看他这是一种是吧什么心态呀。师曰：是是。其曰：不是，不是。他这地方赵州老和尚下了一个围棋，他说：可怜两个汉，不识转身句。大家看看对这一段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问几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前面这个师作启示，他做了一个想站起来的样子。西这时候就说：老山鬼，犹见某甲在。你还能看到我，犹见某甲。那么这个时候就问一句，那不见就对了吗？就应该不见某甲吗？徐恒师兄，你在一边，你可以说说这个公案，看看你的看法是什么，对这个公案。没有声音，你再上一下麦，重新调一下麦。喂，旭峰师兄，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的话，你可以上麦说说。这一段也是看得眼花缭乱的啊，又是是，又是不是，又是大阵当前的，这有大有一副什么架势呢？好像两个人
但是要打架的这种对垒的这种架势。袁师兄，要不你给大家说说，你来说两句。
这两个人我就觉得一直在那儿拿捏着，看了几句歌喉语就不肯放。对呀、啊，你看这么多同学，之前比喻的也很，都是裹脚布，都是两个都是啰里啰嗦的，我觉得都不够吃，都不痛快，看他们两个说话难受，装模作样的那种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都可怜老赵都给他俩下提倡的，可怜赵州，他俩应该比赵州多上朝廷去，我就是说这么多。
这两个学生明显就是他们呢可能也看公案，就像咱们现在似的，也学禅宗说话，这个说话呢都有点格式化了啊，都已经是有点这个就是学古人说话学习惯了，但是又是罪过啊，又是这个又是喝的啊，就是装模作样啊，但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话虎不成啊，反类犬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敢平常，对，侯先生就不敢平常，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想显摆自己啊，就是想用那一种禅宗的格式化的语言来显示自己的这种正量也好，见地也好，心得也好啊，就是不肯平常啊，不能什么是平常，不能好好说话，不能就是说就是他这些东西明显都是说刻意的造作出来的，就模仿出来的，不是说从自家心地中流出啊，学来的。哎，西方师兄要上麦了，你能上麦吗？你能上麦的话，你也说说这个功能。
我刚才说着时候带掉了。
啊，你说的时候退出去了，好像就没听到你说话了。你可以现在再说说，看看你对这一段是怎么看的。
我刚才是不是说来说去就掉了？没听到。
对，没听到你发言，你掉出去了。
我在这都说完了，说完了就算了，再不说了。这个我觉得他那个杨希在前面他说是个启示，杨希曰：“这个老山鬼一见魔剪子，其实人家做启示为啥，就是你就立马抓住人家这个起啊，你啥时候见人家起来了，你才去说有见魔剪子，你如果不见人家起，你怎么能知道人家有见你了，就是这个地方杨希是无事生非，他在这地方说什么有见某甲的，这个地方也可能是来验主吧，也可能是来验主。然后这个日子和尚呢，日子和尚就是，既然我刚才只对错了，那就是我错了，罪过，我向你认错，你说我错了，那我就错了呗。这时候西域禁语，更域禁语，他说语的时候是变鹤，这个鹤的很当机，我觉得鹤的很当机，我认错了，你说我认错了。你说我错了，那我就认错。那我认错的时候，还要接着定语，还要接着说话，接着说话说什么呀？这时候便喝他出去。后来这个雅琪后来又说了一大阵当前不防蛮语，这个简直就是裹脚布又臭又长的。他这地方就是俯首便去就行了，俯首便去。他这地方俯首便去就行了，跟说什么大阵当前不防蛮语，就是刚才来见你和你这么说话。就像两人对证一样，两人对证，他自己不抵御，抵御不了，说抵御不了，就说是，说的是应该是说的是施变鹤这一下，施变鹤这一下，他说不好埋怨，是也是，这地方是什么呀？就是后面的这个是和不是，两个都是杀人犯，我觉得，所以赵州说可怜两个犯不是转生剧，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谢谢旭峰。看看其他师兄还有什么想聊聊的这段公案，都可以一块说说。
好了好了，没说了，咱们往下进行啊。这个比较长，是苏州西禅和尚。苏州西禅和尚僧问：三藏十二分教则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第一义？你看他们都是问的问题很直接啊。如何是嵩山净？如何是祖师西来义？都问话都问在刀刃上啊。师举福字示之啊，这个师傅呢拿了一个拂尘提起来示之啊，给他看。七僧不礼拜，净三雪峰啊。这个僧人呢也没有礼拜他，也没有搭理这个苏州禅和尚，就去参访这个雪峰禅师了。都问这么出来，雪峰就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其实雪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不怀好意的啊，什么出来。但是呢从后面答语可以看着，这个禅师这个僧人是个老实人，他说是至少不是个伶俐人，他说浙中来，从浙中这个地方来。这个雪峰又问他说：今夏什么处啊？你今年夏天你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这个僧人说：西禅啊，西禅就是指的苏州西禅和尚。然后雪峰曰：和尚安否啊？问他你这个和尚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僧人说：来时万福，我来的时候他还挺好的啊。然后雪峰曰：风曰，何不且在彼从容啊？你为什么，你说来的时候挺好，那你为什么不住在那里啊？不在西禅和尚那个地方？这和尚说：曰，佛法不明啊。他说他这个僧人就说他不懂佛法啊，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风曰：有什么事啊？雪峰问他：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不懂佛法呢？然后僧举前话，这个僧人就把前面上面那个事儿那一段给他讲了一遍，描述了一遍。然后风曰：汝这么生不肯依啊？雪峰禅师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呢？你为什么说他不明佛法呀？然后这个曰：是净。这个僧人就说：是净啊，他说的都是境界上的事儿。风曰：汝见苏州城里人家难居否？这个雪峰禅师问这个和尚说：你看到那个苏州城里的那些男男女女了吗？曰：见。这个僧人说：看到了。僧曰：汝见路上林木吃着火？这雪峰又说：你看到大路边上这些树林呐、花草树木啊、这个池沼啊这些东西看到了吗？曰：见。这个和尚又说：看到了。僧曰：凡汝人家男女，大地林沼总是净，汝还肯否？这个，然后雪峰就问他：你看到这些男女啊、大地啊、林沼啊，这不都是境界吗？你还肯否啊？你这个你还确定吗？你还相信吗？曰：肯。这个僧人说肯。然后雪峰又问了，风曰：比如举起佛子，有这么声不肯呢？那他说前面这个是男女、大地、林沼这些境界啊，你都肯，为什么他举起福字你说也是境界，你就不肯他呢？你就不肯雪峰呢？僧乃礼拜曰：学人取次发言，岂是慈悲啊。他说这个和尚就说：学人取次发言，取次他有点什么意思？有点随便的意思。他说我就是随便说说啊，就是岂是慈悲，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请这个雪峰禅师你慈悲开示一下啊，给我告诉我什么事。就照应到他开始问这个问题了，如何是祖师西来第一义？这是说他请雪峰开示，请雪峰慈悲开示。僧曰：尽乾坤之眼，汝向什么处尊坐？雪峰禅师就跟他说：尽乾坤，就乾坤，尽乾坤，尽有满的意思，是个眼啊。汝向什么处尊坐？你还要蹲到什么处啊？你还要住在什么地方啊？你还要找个什么东西啊？我向什么处尊坐？僧无语。这个时候这个和尚没有话说了啊。这个就是上面差不多这一段文字的白话书意，也比较简单啊。各位师兄们可以一块聊聊。
袁师兄说雪峰白说了这一大套。袁师兄你上来说说吧，你谈谈你对这个公案的体会。
这个生还是没明白呀，就是雪峰给他掰碎了，掰都是揉成渣了，碎了，掰成这么碎给他说，他还是没明白，不白说了吗？他的心里还是有个奇妙在，还是有高高下下的这些东西在，不可平时来说还是不肯平常，所以雪峰哎呀也是说东道西说的这一大套，还是也是白说了，还是没明白。
那是，那雪峰他也是这种风格。你看雪峰禅师他答学生话的时候，他也是喜欢讲的这么具体，这么细致，是吧？他会喜欢给你一套一套的去讲，这是雪峰的风格。但是这个僧人呢，他明显就是说心里还有东西。你看他问的这个问题也行，当然这种问题被人已经问烂了，就是如何让祖师西来滴滴意。啊，总是觉得这个高推圣境，把这个祖师一眼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东西，认为里边有一个什么玄妙在，啊，所以说，他这个前面，你看这个西禅和尚拿一个福字去试他，试试这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儿，他当然不肯了，他当然觉得那哪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他觉得这个西禅和尚不懂佛法，所以也不礼拜他，就去雪峰这里了，嗯。这是这个。谢师兄你也来说两句吧。谢师兄能上麦吗？啊，没事，其他的师兄也可以谈谈自己对这个公案的看法。啊，这公案应该还是虽然长，但就是说的比较明白的，比较清楚的。啊，那你不方便上麦，那就不用上麦了。其他师兄看看对这一段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我们可以往下进行。这个说的是陆艮大夫，陆艮大夫好像是挺有名的一个在家的禅宗在家的居士，是个刺史，宣州刺史陆艮大夫问南泉，这个陆艮大夫就参南泉祖师说，古代人庭中养一鹅，鹅渐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多么生出的？他向南泉提了个问题。他说这个古人啊，在瓶子里养了一只鹅，这个鹅呢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呢它长大了就卡在这个瓶子了，出不来这个瓶子。那么现在呢，你不能够把这个瓶子损坏了，也不能够把这个鹅给杀了，你怎么让这个鹅从这个瓶子里出来啊？和尚多么生出的？这个南泉的接人的手法是很高妙的。他说他招大夫啊，就喊了一声这个陆艮大夫，陆应诺，这个大夫就答应了啊。这个然后南泉就说出去啊，出来了，这就出来了。你看这个南泉接人的这个方便，陆从此开解及礼谢。陆艮大夫啊，这个时候就明白了，所以就赶紧参拜这个南泉。 后边说即南泉圆寂，愿主问曰：大夫何不哭献诗？等到南泉圆寂的时候呢，这个愿主啊，就寺院的这个愿主啊，就问鹿根大夫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个南泉圆寂了，为什么你不哭呢？啊，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孟子圆寂的时候，也是有一位他的徒弟也是不哭啊。鹿曰：愿主道德即哭。啊，这个鹿根大夫说：对，这个愿主说，你道一句来啊，你道能道的一句，我就哭。这愿主无罪，愿主这时候也答不上来了。啊，长庆代理人何哭不何哭啊？长庆在旁边跟着说了一句：“应不应该哭啊？”这是鹿根大夫这个公案。啊，愿主无罪。西方师兄说：“愿主大哭。”西方师兄，你可以上来谈谈这个公案的看法。
这个。
你又没有声音了，你是不是退了重新进一次要好一些？上一次也是这个情况，你退一下重新进吧，听不到你说话现在。
如果呢，这个和那个养生有一个和这个特别像的，养生当时都在丹元的时候，丹元就是南阳会中国是底下的一个徒弟，他在丹元底下的时候也问的是这么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掉在井里面呢，不能假任何的神子啊妻子啊，你怎么让他出？然后丹元当时就骂他，骂杨山说：“你这个傻子啊，哪有人在井里面？”杨山这时候有所误入，有所弃入。然后后来他又在尾山的时候，也是问这个问题，说人在掉在井里面了，如何得出？然后尾山就也是叫杨山，杨山一怒，尾山说：“出也，出也。”这时候杨山才大悟，杨山说：“我在丹元处得名，尾山处得地，就是一个地方就不提，说提的时候就是根本都不曾在坑里面，也不曾哪有个人在瓶里，哪有个鹅在瓶里面，不曾有鹅在瓶里面。就是说你没有没有出的时候，这其实已经说了用了，这么说其实很没意思，就是他古人那么说话，就只是现机当场就给你这么说了。在我们在这说提说用呀、说那个都没啥意思。后面的那个说何哭不何哭的时候，愿主无罪啊，我就是愿主应该大哭，你说要道德即哭嘛，愿主大哭，看你这个鹿根哭不哭。我说完了。
好的，哎，西方师兄，好的。那个看看啊，这个韩师兄说古时方言晦涩，韩师兄你是觉得这哪这个这这段文字哪一段或者哪一句不好懂啊？你可以说一说。
行者说讲解讲解啊，行者师兄请你实名。
然后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说吗？谈不上讲解，就是大家都可以谈谈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意见。啊，咱们刚才说过了，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一段啊。刚才那个旭峰师兄讲的不就是这一段吗？听着师兄，你要是对这一段哪一个具体哪一句不明白，你可以提出来，咱们一块讨论。这个公案还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药山问子玉说如何是佛啊，人家叫了一声大夫啊，于右大夫问子玉，然后人家叫了一声大夫又应诺啊，人家说即此便是啊，这也是一种就是一种直指的手段吧，一种方法。这个地方也是，就是全召大夫，然后鹿应诺，全曰出也，就是这个鹅就出来了，这个时候 这个陆根大夫一下就是说好像卸下千斤重担了。
嗯，我明白了。嗯，
其他师兄看看对这一段还有什么想聊的，我看没有多少时间了，还有三四分钟，那就是我们就不往下进行了吧，就大家看看今天说的这一段，看看还有什么想聊的，一起聊一聊。袁师兄你也可以说说。
我觉得上半段还好理解，刚才这个行者师兄说这一段前半段就挪出来，这个基本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后边这个南拳原籍这一块，院主问大夫，就是问你的意思就是，大夫啊，你看你的师傅原籍了，你怎么还不哭呢？这按照常理，这不符合人情啊。所以院主有这么一问，然后播放大夫说的，那你要能抵得对上人，我可以哭啊。其实不跟太文没他这么多那个，就是不像他这个院主应该是还不是很明白，就是解脱人呢、或者是修行人啊，他不在意这些，他心里坦荡荡的，无牵无挂的，哪有什么生啊死啊，不像我们常熟的这些把生死啊就挂在心上，没有这些事儿。但是这个院主看来还是不是个明白人，所以他才有跟这个洪大夫的疑问。那结果我们看，果然洪方大夫说院主道德不乎，这院主不对。那你还人家陆更早就哭过了，你还让人家哭。陆更是真这个真南拳的弟子啊，这个院主不是。
嗯，长青大人何哭不何不何哭，他在这雪上加霜又特说了一句。
长青这一句也没多大力量，何哭不何哭，就是说没有分量。
我觉得长青这里是无事生非了啊，他当然是没什么力量，他对啊，就是化蛇添足。
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要补充的，今天这一段讲完时间刚好也到了，还有哪里说让我们弟师兄再叨叨再讲一讲说一说的，平常修行上的也可以，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交流，去建议公案。
对，反正也没有什么多少时间了，大家什么都可以聊聊，都可以说说，包括打坐的什么这个修行上的事情都可以聊一聊。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用捏怪倒是冤枉了他们。朱凤大夫也是正问，南拳也是正答，倒是这个院主没办法，就是这个环境在他自然要是这么问的，也正常。
这个院主还是明显在人情里面啊，就是说你不能取顺人情，为什么人家哭你不哭啊，可能他也想哭啊。但是他很明显没有得到这个，是吧？这个南拳的心髓。如果要是得到的话，他不会这么问的。
这捏怪的其实要说捏怪，不是说南拳和赵州，这师傅两个人最好捏怪，他俩的公案好玩。这些倒是蛮，我们看来还倒是平平淡淡的。没那么有的时候，好啊。那行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感谢弟师兄，感谢所有上麦参与的师兄啊，师兄还有各位师兄的参与， 我们下周是继续和大家喝茶聊天，聊公案，聊聊我们修行上的事。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各位师兄，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